前中共官员揭露萧建华背后权贵，南述 G20 会议，美财长促中共解决产能过剩，日外相当面要求王毅释放日本公民，许志永女友李乔楚二审维持原判，监视法轮功学院佛州男子被起诉。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是香港时间2024年7月28号，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李冬梅。观众朋友，你是不是会经常感到疲劳、血压不稳、血糖波动或者胆固醇过高？这些都是现代人普遍面临的三高问题。根据传统中医的理论，阴阳平衡是健康的基石，三高代谢补专注在调节阴阳平衡，从根本上改善你的健康状况。三高代谢补能够促进新陈代谢，恢复内脏的正常运作，增强免疫力并改善血液循环。来听下加州的刘先生的故事。他服用了三个月的三高代谢补，血压从145降到110。他说，
我以前就145度高血压，在现代血压，那他这个护士说我还有110，他说哇，你降回低很厉害的，是的，多谢。
刘先生的胆固醇值亦都恢复正常，视力变好，精神亦都变好了。他说，
好多人话我后生好多。
三高代谢补由天然草本精华制成，温和调理。三高代谢补激发人体自我疗愈力。想了解更多详情，请登录健康520网站。纽约时报日前披露，萧建华早年通过空壳公司、代理商等运作进入马云旗下公司。令外界注意到，号称中国最大白手套的萧建华和习近平家族之间的关系。不过，前中共内蒙古官员杜汶最近曝光，萧建华背后的权贵另有其人。杜汶在直播中说，在外界看来，萧建华属于习派，是习近平的家臣，而马云是曾经和习近平发生摩擦的反对派，一个受害者的形象。但萧建华和马云的真实底牌是外界看不清的。杜汶说，内蒙古传统上属于曾庆红和刘云山家族，在2004年到2008年期间，曾庆红的儿子曾伟、刘云山的儿子刘乐飞在柱波的儿子柱维斌的协助之下，在内蒙古大量侵占国有资产，包括金矿、煤矿、铁矿、证券公司，甚至还廉价占有土地搞房地产开发。这些动作引起巨大的反对声音。杜汶顶头上司、内蒙古常务副主席兼党委副书记岳福雄就坚决反对，找中纪委来查，但最后提交胡锦涛的时候被压了下来。岳福雄调到辽宁做政协主席，后来太子党敛财的部分事实被海外媒体爆了出来。内蒙古政府信息办主任张铁网授意两个处长将海外媒体的报道登在中国的网上，引发轩然大波。国安出面，两个处长被拘捕入狱，他们的办公室和杜汶的办公室在同一栋大楼。就在这个背景之下，和刘云山亲如兄弟的邢云向刘云山和刘乐飞推荐了萧建华。萧建华得到曾庆红和刘云山家族的赏识，很快这些太子党退居幕后，萧建华成为他们的白手套，并且隆重登场。萧建华的明天是在曾刘两大家族势力的加持之下，在中国做得风生水起。萧建华玩的套路是用低价收购价值巨大的国企、各种矿山，然后再将它们评估到非常高的价格注入上市公司，再通过上市公司增发扩股的方式，在股票市场将这些矿产高价变现。同时，萧建华还通过跨境资本流动和跨国投资等方式，将高官的资产从国内搬运出境。 杜汶话：对于中共高官嚟讲，赚钱系容易嘅，但系将呢啲钱合法化，并且能够搬运出境太难啦。但萧建华做到咗，佢唔单止能够令到钱搵钱，以一成百，以百成千，以千成万，以万成亿，成数百上千上万亿，仲能够轻松将呢啲财富转移到西方发达国家，安全咁放喺嗰度，并且不断咁喺嗰度生钱，成为呢啲人永久嘅财富。纽约时报曝光咗几点信息，包括马云同萧建华之间至少有10亿美元交易，系以极其隐蔽嘅方式进行嘅。萧建华曾经为习近平的家姐转移资产，显示他和习家有密切关系。赵薇的老公黄有龙在马云和萧建华的合作中扮演桥梁角色。美国财长耶伦7月25日在巴西首都参加20国集团 G20 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再次敦促中共解决产能过剩问题。耶伦表示，在 COVID-19 疫情和其他的挑战之下，美国经济展现出强大的韧性，从而带动全球经济发展。耶伦说，2023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强劲增长了 3.1%，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第二季的增长率为 2.8%。这个肯定了美国经济正走在稳定增长和通胀下降的道路上。不过他同时表示，全球经济前景仍然存在风险，一些国家亦都存在脆弱性。他强调美国必须发挥领导作用，包括加强供应链韧性，应对全球挑战。他要求中共改变推动经济增长的模式，令到美国乃至全球的企业和工人能够在一个公平环境中竞争。他强调说，中共将过多的资金和过多的补贴投入制造业，导致工业产能过剩，这个对世界各地企业和工人的生存构成了威胁。而且我知道参加这些会议的很多人都和我有同样的担忧。在此之前，耶伦已经多次向中共当局表示，中共在电动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板等领域存在产能过剩。其他西方盟友亦都一直指责北京通过大量补贴过度生产电动车和其他商品，导致严重的贸易失衡。美国和欧盟等已经宣布对中国电动车加征关税，一些发展中国家亦都增加了一些中国产品的关税。对此，希望之声记者27号采访了时事评论员蓝述。蓝述说，今次峰会入面耶伦的讲话主要是强调两点，一个是地缘政治的风险，这个地缘政治风险的主要来源当然就是中共，第二就是中国的产能过剩。这两样东西讲的是同一样东西，地缘政治的风险是耶伦讲话的重点，而防止地缘政治风险的手段就是防止中共在经济上对外扩张。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就是抵制中共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倾销，这个是降低来自中共的全球威胁的一个手段。蓝述强调，耶伦表示，对华的经贸政策摆在第一位的是安全，摆在第二位的才是经济利益。耶伦去年4月30日在霍普金斯大学有关对华经济政策的演讲中讲得非常清楚，对华的经贸政策摆在第一位的是安全，包括美国和盟国的安全和人权，摆在第二位的只是经济利益。所以基本上耶伦是呼吁其他的经济大国在对待中共的问题上，首先要考虑来自中共的威胁，而降低中共威胁的最有效的手法就是抵制来自中国在全世界范围之内的这种廉价物品的倾销。蓝述认为，无论边个当选总统，对于中国的经贸和安全政策都不会有大的改变。 美国在11月的大选中，无论哪个当选，对于中国的经贸和安全政策都不会有大的改变，方向上不会有大的改变，具体的手法上可能有所不同，就是这样而已。 G20 的峰会，它是一个经贸峰会，主要是经贸问题，安全问题有北约峰会。北约的峰会刚刚开完，发表了一个华盛顿的宣言。华盛顿宣言里面讲得很清楚，中共是最大的风险，所以今次的 G20 的峰会主要讲的就是怎样去降低来自中共的风险。降低的手段里面，从经贸上来讲，最重要的就是防止中共对西方的倾销，防止中共用倾销这种方式打击西方的经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外长王毅在辽国万丈出席东亚高峰会，7月26日和日本外交大臣上川洋子举行会晤。上川洋子要求中共尽快释放被中共逮捕的日本公民。中共去年3月以涉嫌间谍活动拘留了日本安斯泰莱制药公司在华的一名高管，并于去年10月宣布正式逮捕这名高管。另外，日本野村国际资深银行家王仲河被禁止离开中国。根据路透社早前的报道，从2015年以来，至少有17名日本公民因为涉嫌从事间谍活动而被中共当局拘捕。上川洋子说，被在中国运营的日本公民和日本公司创造一个没有忧虑的环境极为重要。日本政府一再呼吁中共释放这一名被捕的制药公司高管和其他日本公民，强调这名高管被捕对日本在华企业产生了寒蝉效应，并导致日本对华投资下滑和大批日本公民撤离中国。近年日企纷纷撤离，专家认为在地缘政治紧张加剧的情况下，日中两国正冷经热的局面将改变，日本的关键供应链将逐渐脱离中国，短期脱风险，长期脱欧。台湾国防安全研究所专家黄秀文对大纪元表示，中共用违反国家安全为理由或者反间谍法等任意拘捕日本人，会造成大多数的日本商社和厂商觉得没有人身安全之保障，尽快将日本员工撤离中国。日本政府的政策就是加速日本厂商撤离中国。根据路透社的报道，两位外长还讨论了中日之间一些极富争议的敏感问题，包括在中国被捕的日本公民案，中共因为日本核废水排海而对日本水产品实施的进口禁令，以及日本对中国实施的半导体技术和设备出口限制。上川对中共在日本周边的军事活动表示严重关切，包括中共在钓鱼岛海域设置浮标。中日两国是东亚的近邻，交往本来相当密切，日本在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向中国提供过大量的资金和技术，但是近年来两国关系急转直下，中日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问题上立场不同，日本配合美国在半导体等高科技上对北京实施出口限制，都令双边关系雪上加霜。根据维权网的报道，人权捍卫者李乔楚一案在26日二审宣判，维持原判3年8个月。李乔楚家人到场聆听，根据判决书，李乔楚的刑期由羁押开始计算，从2021年2月6日至2024年8月3日结束。李乔楚目前被关押在山东临沂市看守所。李乔楚1991年出生，是前清华大学劳动人事学院研究助理，亦都是劳工问题研究者。2021年2月6日，因为他在推特上持续披露男友许志永在关押期间被迫害的状况，之后就被北京市警方约谈，跟住移交至山东省临沂市警方，被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刑事拘捕。 2024年2月5日，李喬楚一審被判刑3年8個月。近年來，李喬楚因為患有嚴重的抑鬱症，長期依賴藥物，家人和律師多次申請保外就醫，遭到拒絕。外界認為李喬楚的行為根本不構成犯罪，當局的判決完全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李喬楚遭當局打壓的原因，和他披露許志永在獄中和他本人在拘留期間遭受虐待的細節有關。許志永是人權律師，曾經因為要求官員財產公開和教育平權被判刑，2020年2月15日被拘捕，2023年4月10日被以顛覆國家政權罪被判處14年有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8年。許志永目前在山東日照老南監獄服刑。根據了解，許志永博士的基本人權在監獄受到嚴重侵犯，目前他的家人能夠每月探視一次，但是會見的時候他家人遭到騷擾、威脅、恐嚇，會見的時候不能夠記錄，通話經常被打斷，這些都是剝奪探視權的行為。其次，許志永通訊權被剝奪，不允許他和家人通電話、寫信等。中國人權執行主任周峰所話俾美國之音聽，許志永無疑是劉曉波之後最重要的政治反對派領袖，而中共在監獄入邊剝奪他的名字，用代號003代替他的名字，就是想削弱許志永的影響力和人權，令到大家慢慢唔記得他。周峰所呼籲國際社會關注許志永，敦促中共政府保障許志永的人權，並停止騷擾他的家人。7月24日，美國聯邦政府指控一名佛州珀斯科院男子多年來充當中共政府特工，向中共情報部門提供在美國的政治意見人士和美國民眾和法輪功學員的信息。美國聯邦特工在20日逮捕了李平，他被控充當未註冊的外國特工，如果罪名成立，李平將面臨最高15年的監禁。李平在美國生活了30年，已經結婚，有2個子女，並在珀斯科院有一間屋。根據起訴書，李平是中國移民，已經入了美國籍。從2012年開始，他一直按照中共情報部門的指示行事，收集關於中國異見人士、民主倡導者、法輪功學員的信息。起訴書指出，中共利用李平這樣的聯繫人監視和恐嚇中國政治異見人士。李平的主要聯絡人是一位中共國家安全部的官員。李平創建了多個電子郵件帳戶，使用虛假信息和這名官員通訊。據說李平向中共官員提供了有關美國政客和自己僱主的內部信息，他還被指控提供法輪功成員的信息。起訴書描述李平和國安官員交換的大量信息，和他多次前往中國的情況。各位觀眾朋友，這一節的新聞就為你報導到這裡，多謝大家收聽。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點讚、留言並分享出去，多謝大家。